众社报道说，特朗普决定对中国施加关税，是中国对谈好的协议内容反悔。不过，白宫官员仍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台湾面临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案。美国国会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主席说，他担心美中贸易协议最终会流于表面，无法执行，并且不能永久解决问题。
5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特朗普总统在刚过去的周日宣布要提高价值几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路透社5月8日发表独家报道显示，原因是中国对原本谈好的协议内容承诺几乎全部反悔，导致特朗普总统震怒。不过星期三，白宫官员仍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在上个星期五呢，也就是5月3号的晚上，有这个将近150页的美中贸易协议的草案文本，从美国驻北京使馆传到了华盛顿。那么呢，在当中我们看到呢，有许多是原本中国方面已经同意的要加以修改的部分，但是呢，在上周的谈判之后，他们却决定了要加以修改，或者是他们要这个重新协商。那么对此呢，华盛顿的官员就当然表示非常的不满意。所以说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天就在他的推特上表示了，他说呢，要把这个从星期五5月10号星期五开始加征，把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进口商品呢，从现在的10%的关税加征到25%，而且呢，这个公告已经在联邦公报上面，在昨天已经公报出去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今天，也就是5月8号星期三，原本是留后要来谈判的第一天，不过现在延迟到明后2天了。那么今天的特朗普总统早上在推特上又再度了重申了他的看法。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中国之所以退缩并且试图重新协商贸易协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真的希望之后能够与拜登或是某一位软弱的民主党人协商，然后就可以继续以1年5000亿的方式来剥削美国。告诉你，办不到。中国刚刚通知了我们，国务院副总理正在前来美国达成协议的路上，我们看着办。但是呢，我对每一年有1000亿的关税进入美国国库感到很开心，这对美国很棒，而对中国很不好。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外界之前也报道说，这个刘鹤是否有可能会继续率团前来？那么甚至也有传出报道说呢，刘鹤当时并没有上前来华盛顿的飞机。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已经证实了，他说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已经来到美国的路上了。那么此外呢，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中国试图改变的协议的内容也包括了好几项，而这个协议的草案内容总共分成7大章节，而中国想要改变的内容包括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商业机密窃盗，还有强迫美国企业的技术转让，以及竞争的政策，还有金融服务市场的准入，以及美国这个国会相当关注的，也就是中国的汇率操纵。那我们知道呢，上面的这几点也都是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还有这个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非常关心的部分。那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当然如果没有办法达成的话，他们也无法接受。不过呢，即使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美国股市昨天也因此而大跌，但是呢，在今天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还是对明后2天要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表示乐观的态度。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早上怎么说。
我们得到的讯息是，他们想要达成一个协议。我们的团队正在持续协商，明天他们将坐下谈判，我们将看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是的，那么对于特朗普总统说呢，打算要加征关税，中方也有回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5月8号星期三呢就说，他说美方拟就5月10号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升级贸易摩擦并不符合两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方对此深表遗憾。 如果美方的关税措施辅助实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那么呢，到底中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那么在星期五，是否美国方面将会如期的调高对这个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就像桑德斯所说的，就要看明天刘鹤来了怎么谈。卡拉，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黄耀毅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另一方面，美中贸易谈判正在继续，美国也即将在几天后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就在这个时候呢，美国国会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布鲁门瑙尔星期三表示，他担心美中经贸协议最终会流于表面，无法执行，并且不能够永久地解决问题。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谈到美中经贸的问题时，布鲁门瑙尔认为，如果美中双方没有办法最终达成协议，那么美国首先它的股票市场会受到冲击。此外，他还认为美国可能会从政策的层面进行一些调整。我们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如果美中经贸谈判砸了，我认为这将给一些人许可，让他们至少能够在我们通常不会看到的政策上推进做出调整。
布鲁门瑙尔议员说，他虽然对特朗普政府使用的一些策略不总是感到认同，但他也认为美国应该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这个应对国有企业冲击的这个问题上保护美国的利益。我们再来听听他的看法。
我认为在那些领域能够推动中国做出行动很重要，但我一直担心的是我们最终将达成流于表面无法执行的结果。他们之后会买很多商品，但这根本不能永久解决问题，也不值得。
这位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还认为，即使美中双方达成协议，那么可能也无法真正的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他还认为美国应该努力重新构建和这个更新美国，增加美国自身的竞争力。布鲁门瑙尔说，美中经贸问题是他所领导的这个贸易小组委员会短期内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根据路透社独家报道，华盛顿上周五晚间，就像我的同事耀毅所说的，他接到了来自北京的外交电报，那么其中对将近150页的贸易协议草案做出了所谓这种系统性的修改。那么路透社援引消息来源的话说，这份文件中充满了中国在美国核心诉求的问题上撤回承诺的内容。特朗普总统周日在推特上发文，誓言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乔战。这是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台湾面临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和外交压力，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案。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卡拉，众议院呢星期二傍晚是已通过了决议案，这个重新确认了美国对台湾及落实台湾关系法的承诺。那么虽然这项决议案呢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过呢昨星期二呢在这个众议院方面是以414票对0票全数支持的方式获得了全票通过。那么这在这个分歧的这个政治氛围当中呢，尤其是在国会当中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政治分歧的氛围当中，这个票数的这个结果呢是相当的难得的一种情况。不过也再次凸显了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台湾议题上面对台湾的支持相当的一致。那么这项决议案呢，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过呢它的内容包括了重新确认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同时也重申了台湾旅行法和这个亚洲在保证倡议法当中的美台的军事合作的内容。与此同时呢，也敦促美国的行政部门能够积极的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的支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星期二这个院会进行表决之前，提出决议案的两党议员也特地在这个院会上发表了演说。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星期二傍晚的院会发言的片段。
We cannot stand for this. 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我们最宝贵的民主伙伴之一在世界舞台上靠边站。我们如今必须要重新审视决定我们与台湾的关系的指导方针，确保美国尽其所能履行我们对台湾的承诺。
此刻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正站在一起面对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共习近平总书记利用他手中的军事、经济、信息和外交的所有工具，试图摧毁台湾的民主。
除此之外呢，另外一项法案，也就是2019年台湾保证法呢，在星期二傍晚也同样的获得了众议院的全数通过。那么这项法案呢，目前在参议院方面呢，只是通过了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表决，还没有这个送交到，还没有递交这个在参议院的全体院会当中还没有进行表决。那么整个法案必须要在获得参众两院的这个通过之后，才会送交白宫，由总统来进行签字，才会正式的生效。那么这个2019台湾保证法的内容呢，主要是包括了支持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加强美台的这个经济合作以及关系，同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包括像是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卫生大会和国际刑警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那么在稍早呢，我们有机会采访了这个众议院方面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约霍众议员，他也向我们表示，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两项重要的决议案和法案呢，对美台关系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世界受益于台湾的领导地位，无论是在医药开发、知识产权开发方面，他们是企业家精神的灯塔，这是因为他们是有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赋予人民力量。反观中国，虽然中国国力不断增长，但他们压制人民。在中国，人民的角色是为共产党服务，党是那里最高的实体。然而在我们的国家，台湾或任何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职责是为了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他们，并使他们有能力从事最好的发展。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
台湾关系法40年来对台湾和美国都很重要。我认为对台湾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美国将在那里支持他们。我们还需要确保中国知道他们必须要守规矩，他们长期打压台湾，而他们需要停止这么做。
They've been bullying Taiwan for such a long time. It needs to stop. But China is continuing to push and push and push, trying to get.
中国不断地在向其他国家施压，不断施压，不断施压，要让其他国家放弃对台湾的承认。中国这是在霸凌台湾，打压台湾。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这会是中国的错，而不是台湾的错。
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呢，我们也知道他一直以来在台湾的议题上相当的支持台湾，对台湾也相当的友好。那么他也表示说，他认为华盛顿方面应该现在是一个时候来重新考虑美国的一中政策，认为一中政策所带来的这种稳定的这种效果呢，目前已经越来越没有办法再继续的维持下去，因此华盛顿应该要重新进行考虑。除此之外呢，推出2019年台湾保证法的这个麦考尔众议员呢，也表示说，虽然台湾关系法当中并没有说明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是官方的关系，不过全面实行民主的这个台湾应该要与美国有更高层次的这个交流的合作以及关系。以上是记者在华盛顿在国会山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从国会为我们带回的报道。
再来看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星期二在一个有关新闻与民主的研讨会上表示，真相具有改变世界的能量，能够促进民主和自由。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么这个克鲁兹参议员呢，他是星期二的时候在美国全球媒体总署举办的美国为民主论坛发表了主旨演讲。那他在演讲中呢，是强调了传播事实与真相的重要性，以及独立的新闻媒体能够在这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克鲁兹参议员呢，在演讲中他是特别提到了里根总统1987年在柏林墙前演说时做的推倒这堵墙的呼吁。那他说这句话在讲稿的起草过程中呢，由于被认为过于挑衅，是3次被砍掉，但是每一次里根总统都执意要把这一句话加进讲稿中。那么也知道在这个 个里根总统发表推倒这堵墙演讲之后的两年呢，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克鲁兹参议员就指出呢，美国没有派出军事力量推倒柏林墙，而是事实和真相在这里面发挥了作用。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at's something America should remember, that our principles.
美国应当牢记，我们的原则可以推倒高墙，推翻暴君，促进自由。我们外交政策的选项不仅仅是派出军队应对世界的每个挑战，美国还应当坚持为自由、人权和民主发声，因为真相具有巨大的能量，可以改变世界。这是美国的自由媒体和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发挥作用的地方。
那克鲁兹参议员提到的这个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呢，是美国之音的上级部门。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兰辛呢，在讨论会上说，美国现在面对的是一场真相之战。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全球很多政府正日益加强压制信息自由传播，钳制对话与异议，扭曲事实。我认为其结果是对真相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多个战场进行，尤其是数字信息战场，这也是信息被武器化的地方。这里和世界各地警惕性不高的人们正在被操控。这场信息战也往往发生在隐秘的社交媒体角落，由外国和本国冒名发信息的人、推特水军甚至是机器人在操作。
那么兰辛也提到这个全球媒体自由面临的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那他指出呢，举例说报道在新疆在教育营的自由亚洲记者的这个家人就遭到中国政府的骚扰和恐吓，那还有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被杀害这个事情，还有一些地方的记者呢因为害怕而进行自我审查。那他指出与此同时呢，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支持的这个媒体机构正在全球扩张，试图影响人们的看法。那这个全球媒体总美国全球媒体总署下属的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的台长利比刘呢，他认为正因为威权政府害怕真相，他们才想要拼命的这个切断独立媒体的报道，而这也就意味着独立自由的媒体所做的正是所需要做的。那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在讨论会上呢也表示，虽然中国在这个拉美和非洲等世界各地撒钱和大外宣，但是他们没有故事。那么听听他的观点。
他们没有讲述他们为什么去那里，他们为民众提供了什么，但这些是我们擅长的。美国之音、自由欧洲、自由亚洲出去采访，我们讲述的是自由与进步、个人的解放与发展，这些故事更为坚实有力。
他认为尽管新闻自由的趋势是令人担忧的，但是美国能做的就是把擅长的做得更好。克鲁兹参议员认为呢，在美国的竞争对手将新闻信息平台作为武器散布虚假信息的时候呢，美国为自己的平台提供支持，确保这些平台具备专业性，走在新闻前沿，并致力于新闻自由原则就变得至关重要。那他强调说在其他很多国家呢，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媒体往往是政府的宣传工具，但是在美国，他指出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使命是不是推广政府的观点与主张，而是独立与自由，问责权利，揭露压迫，为自由与民主发声。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8号在伦敦进行访问，目的在争取英国这一关键的欧洲盟友支持对伊朗采取严厉制裁。此外，蓬佩奥此行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讨论美英在使用中国华为公司 5G 网络产品是否安全上的分歧。蓬佩奥星期三发表讲话时提到，已故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呼吁英国人对中国在 5G 网络建设扮演的角色要保持谨慎。他说，你们想一想，当中国通过腐败和威吓侵犯其他国家主权的时候，铁娘子会保持沉默吗？她会在不要求绝对透明和最高标准的情况下接受一带一路吗？她会允许中国控制因特网的未来吗？蓬佩奥说，我知道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但作为朋友，我们必须讨论敏感话题。要知道，按照中国的法律，中国政府有权要求华为和中兴公司提供他们掌握的数据。为什么有人要给一个严重侵犯网络空间的政权这样的权利呢？ 英国几个星期后将就是否使用华为 5G 网络产品做出最后决定。美国强烈反对使用华为 5G 产品，因为中国法律要求华为及所有公司和个人有责任帮助政府收集情报或提供其他的安全服务。蓬佩奥已经警告美国盟国，使用华为公司的 5G 产品将令华盛顿很难与盟国分享情报。不过英国的一些情报官员认为可以通过合作管控华为产品的风险。
另一方面，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5月8号在加拿大出庭，就他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再次接受法庭的问讯。孟晚舟因被指控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而受到美国的通缉。应美国有关当局的要求，加拿大执法机构去年12月在温哥华机场将转机的孟晚舟抓捕之后，孟晚舟交出了$700万的保释金获释。他被指控涉嫌银行诈骗罪、电信诈骗罪和共谋罪。孟晚舟否认上述的指控，并起诉加拿大政府、边境安全局和国家警察部队侵犯他的人权。孟晚舟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继美国去年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说，伊朗将减少履行这份在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的承诺。
来看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星期三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说，美国退出协议并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让伊朗难以继续履行协议。扎里夫说，协议的其他签署国也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让美国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影响到伊朗的石油和银行业。
美国不仅自己这么做了，他们还成为其他国家的障碍，其他国家想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应俄罗斯和4+1框架之下的其他伙伴国的要求，我们保持了克制。
伊朗给其余的协议签署国60天的时间来履行承诺，否则伊朗将恢复浓缩铀的活动。拉夫罗夫敦促其他协议签署国维持协议。
我们期待我们的协议签署国，首先是那些志愿为美国人制造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的欧洲人履行他们的义务。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退出了伊核协议，并继续对伊朗的制裁。他说，伊朗没有遵守协议的条约。
在伊朗与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和美国一起签订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条件下，伊朗被减免了数十亿美元的制裁，从而被限制其核计划。
美国热播律政剧《傲骨之战》最新一集突然黑屏，并打出一行 CBS 删减了本内容。星期三，纽约、洛杉矶等美国几大城市的 Uber 司机发起大罢工，他们要求 Uber 公司提高司机的薪水。科罗拉多州当局说，星期二在一所学校发生的袭击事件中，两名男生持枪打死一名同学，另有8人受伤。
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 乡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路透社报道说，特朗普决定对中国施加关税，是中国对谈好的协议内容反悔。不过，白宫官员仍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台湾面临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了支持台湾的决议案。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星期二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真相具有改变世界的能量，促进民主和自由。
美国热播的律政剧《傲骨之战》的最新一集在播出中突然黑屏，并打出了一行 CBS 删减了本内容。被删减的是关于美国公司在中国所面临的讨好中国政府审查机关的压力的动画短片。这一事件引起了猜测和讨论。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魏芝。
上周四播出的这集《傲骨之战》播到一场律师和客户之间的冲突时突然终止，在之后的8秒钟左右的时间里，黑屏上打出一行字 CBS 删减了本内容。《傲骨之战》的剧集模式是经常会在剧中脱离情节插播一段音乐动画短片，讨论当日的这个具有争议性的政治话题，讲解风格类似于美剧迷们十分熟知的校舍摇滚。上周四的这一集的主题是想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面临着讨好中国政府审查机关的压力，被删节的动画短片就是根据这个主题而制作的。纽约客率先报道了 CBS 决定删减动画短片的相关细节。报道中说 ，CBS 其实已经审查过那周被删节的动画短片，这部分在完成编写和动画制作后，经过了法律审查和所有常规的公司监督。然而，在剧集播出前不到2周 ，CBS 告诉了制作团队要删减本动画短片，理由是对一些主题有疑虑。在另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该剧的统筹之一米歇尔金说，因为CBS 通常是允许在剧中有这个极具争议性的内容的，所以当她和同事剧集创作者的丈夫得到消息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意外，说 CBS 的决定极不寻常。纽约客的报道中说，金和丈夫起初告诉 CBS， 如果这个短片被删的话，他们会退出这部剧的制作。但是最终双方达成一致，用插入信息这种所谓的创造性的方式来解决。被删除的短片全长90秒，金和丈夫本来决定是将这90秒全部用插入的信息代替，并伴随倒计时。但是随后他们改变了想法，决定进行8秒左右的抗议，随后切换回常规剧集，因为他们不想以过长的抗议使观众觉得受到惩罚。观众对这件事情反应不一，有些观众认为这是该剧原汁原味的讽刺精神的体现，而另一些人则强烈的抗议电视台的审查行为。《傲骨之战》是在中国早已被迫下架的另一部美剧《傲骨贤妻》的衍生剧。《傲骨贤妻》下架的原因被认为是其中一集的剧情中还有中国异议人士惨遭酷刑的画面，而《傲骨之战》目前还没有被中国封禁。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芝带来的报道。
5月8号星期三，纽约、洛杉矶等美国几大城市的 Uber 司机发起了大罢工，他们要求 Uber 公司提高司机的薪水
目前洛杉矶的 Uber 司机发现收益被减少了25%，只剩下了每英里65美分。
罢工的组织者说，随着 Uber 压缩司机的薪酬，司机们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减少休息。而由于绝大多数 Uber 司机被公司认定为合同工而非正式雇员，他们的诉求往往得不到回应。罢工的 Uber 司机们还希望拥有医疗保险、节假日工资以及公司管理上的话语权。
特朗普政府已经取消了对委内瑞拉情报部门主管的制裁，此人上周与马杜罗政府已经分道扬镳。
副总统彭斯另外警告委内瑞拉最高法院的25名法官，除非他们支持法治，否则美国将追究他们的责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在委内瑞拉，胡安·瓜伊多上周试图推翻尼古拉斯·马杜罗的行动失败后，副总统麦克彭斯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洲委员会会议上就美国重新调整的政策发表了第一次讲话，称美国的制裁不一定是永久性的。
正如国民议会承诺的，对任何未犯过战争罪的人提供大赦一样，美国也会考虑对所有那些向前迈进、勇于维护宪法以及支持法治的人们取消制裁。
彭斯批评伊朗和俄罗斯在支持马杜罗方面的作用。他表示，没有人比古巴的共产党领导人更支持马杜罗。
正如我们上周看到的那样，对委内瑞拉未来的关键决定不仅出于加拉加斯，哈瓦那的作用一样重要。委内瑞拉不仅仅是古巴的客户，委内瑞拉人民实际上是古巴的人质。
在国会山，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格特提到了俄罗斯和中国对马杜罗的支持。
我们都必须明白，马杜罗故意伤害公民，委内瑞拉的孩童正因饥饿而夭折，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正在伤害公民的马杜罗。
彭斯副总统说，美国随时准备帮助委内瑞拉人民在马杜罗离开后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美韩两国对于朝鲜在一年半之后重新开始了弹道导弹的试射保持沉默，这是因为两国政府都希望与朝鲜的谈判不要出现偏离。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首尔的报道。
过去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坚持表示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核谈判取得进展。他的证据呢？朝鲜没有进行核试验或者导弹实验。
速度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但我对于没有导弹试射很满意。我不着急，我只是需要他们停止试验。在这方面，我们的进展很特别。
然而，这个话他再也不能说了。上周，朝鲜在停止试射一年半之后，发射了第一枚弹道导弹。朝鲜问题分析人士斯科特·施奈德说，这次短程导弹试射是金正恩对特朗普施压的最新举措。
朝鲜在测试美国的反应，他们想看看美国能够容忍的挑衅极限在哪里。
试射几天之后，白宫没有进行回应，特朗普也没有批评试射行为。其他美国官员指出，这次试射的导弹无法打击到美国领土，然而为了继续核谈判，美国可能会允许朝鲜进行更多的导弹试射。
朝鲜可能会认为他们还没有触碰到美国的底线，所以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试射，来了解什么时候美国会更加强烈的回应。
分析人士说，这种结果是特朗普政府以没有试射来定义核谈判的成功与否造成的。
由于特朗普没有使用逐步增加压力的谈判策略，他完全受制于如何回应目前的情况。显然，未来的任何试射都会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损害，使他难以回到谈判桌前再次磋商。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将会谈作为施政重点，韩国惧怕谈判破裂而对此谨慎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首尔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重量级的议员就如何回应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结论看法不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说，穆勒调查显示没有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共谋的证据，而众议院的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则说涉俄调查还远远没有结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包括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内的一些民主党人说，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的行为可以作为弹劾他的证据。穆勒调查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信息，众议院能够开始弹劾程序。议长佩洛西则不愿进行弹劾程序，他说这将进一步分裂国家，并使特朗普的基本阵营更加坚固。然而特朗普持续抗争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这似乎也在测试佩洛西的耐心。
特朗普在逼我们弹劾他，他就是这样做的。每一天他都在竭尽全力的嘲讽，因为他知道这会分裂美国，但是他才不在乎，他只想巩固自己的基本盘。这可能太过政治化了，不过事实就是这样的。因为政治原因我们不能弹劾他，因为政治原因我们又不能不弹劾他，我们只能等待看事实会把我们带到哪个方向。
司法部不允许公布穆勒调查的许多敏感信息，司法部长巴尔拒绝要求他周四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的传票。特朗普誓言将抵制众议院发出的其他传票。麦康奈尔周二说，穆勒调查已经结束了。
调查已经持续两年，现在终于结束了。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看法不同。
375名前联邦检察官在阅读穆勒报告之后公开表示，总统的行为等同于妨碍司法的重罪。如果换成别人，如果他不是总统，这些检察官将提起诉讼。
民主党人指出，对于前总统尼克松的调查进行了很长时间，他在被定有罪后辞职，以避免弹劾程序。
你们都太年轻了，去读历史书籍，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你们来说是历史了。考虑是否弹劾尼克松，真相在漫长的调查之后才浮出水面。
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总统滥用行政权力来削弱立法部门的工作。特朗普说，民主党人浪费了他两年的时间来破坏他的政治进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西部的科罗拉多州当局说，星期二在一所特许学校发生的袭击事件中，两名男生持枪打死了一名同学，另外有八人受伤。来看报道。
枪击案发生在斯特姆学校高地牧场的两个不同地区。该牧场位于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以南。道格拉斯县警长托尼斯珀洛克对记者说，警方在接到枪击报警几分钟后就赶到了学校，他们在经过一番搏斗后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This is a terrible event.
这太可怕了，没有人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的社区里。我们会调查到底，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因为我们很可能会对嫌疑人发起刑事起诉，所以我们不会公开这次事件的细节信息。
两名嫌疑人其中一个已经18岁，另一个还是青少年。斯珀洛克警长说，两人都没有前科。在枪击事件发生后，赶到学校的家长们被指引到附近的健身中心接孩子。这些孩子是在学校疏散后被巴士送到那里的。
我的三个孩子都在斯特姆学校上学。当你的孩子发短信告诉你他们正躲在桌子下面，有子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击穿窗子，而你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头绪，这种感觉太糟了，我只能这么说。
白宫向发生枪击案的社区和调查这起案件的执法部门表示了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斯特姆学校高地牧场离科伦拜高中只有几分钟的路程。1999年，科伦拜高中枪击案中，两名学生持枪打死13人。
缅甸星期二释放两名路透社记者的做法出人意料，然而倡导媒体自由的活动人士对于此举是否意味着该国将出现改变表示怀疑。这两名记者由于报道缅甸政府对罗兴亚穆斯林的镇压入狱500多天之后，在大赦中被释放。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路透社记者瓦隆和爵梭在周二获释之后与家人团聚，路透社的同事也为这个消息欢呼。
Since their arrest 511 days ago,
511天前他们被逮捕，这使他们成为全球媒体自由的象征。我们欢迎他们回来。
这两名路透社记者因违反官方保密法被判刑，外界普遍认为这种罪名是诬陷，这只是借口，实际上是惩罚他们在2017年对缅甸安全部队杀害罗兴亚穆斯林一事进行的报道。
很显然他们什么也没有做错，这是政府和军队试图迫害批评人士，他们敢于报道那些政府不愿看到的事件。
来自西方民主国家和人权组织的压力也许有助于他们获释，他们在年度大赦中与数千名囚犯一同获释。
我想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所有人，特别是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都要来支持独立新闻和媒体自由，因为这最终将使我们获益，我们会有更加负责的政府和法治，有更好的结果。
然而他们的获释也给在高压媒体环境中工作的记者敲响警钟。
缅甸政府的信息是，我们都是人，我们知道你想再见到家人，不过再也不要越界了。
这两名路透社记者在缅甸被关押只是越来越多骚扰和恐吓记者案件中的一例。
这只是全球被逮捕和谋杀的记者的冰山一角，我们必须要继续战斗。
联合国说，这次释放并不意味着缅甸的言论自由有所进步，该国仍处于从军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转型之中。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英国的萨塞克斯公爵夫妇，也就是哈利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周三抱着刚刚出生的小王子和记者们见面，目前孩子还没有确定名字。
英国媒体称小王子为萨瑟克斯小宝宝，他被白色毯子包着，戴着配套的针织小帽子，安静沉睡，自豪的父母抱着他与记者见面。梅根说，这个孩子目前看起来脾气很好，很安静，看起来是个好养的宝宝。很神奇，特别棒，世界上最棒的两个男人都在我身边，我很开心。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在与记者们见面之后，他们将带着小王子去见祖父母，还有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小王子是93岁的伊丽莎白女王的第八位重孙。萨塞克斯小宝宝在伦敦时间的周一凌晨5:26出生，出生时重3.26公斤。
美中贸易战战火重燃，甚至有可能导致最终谈判崩溃。最终谈判结果将会如何？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就在外界普遍期待美中贸易战即将终结之际，特朗普总统的推文不仅使得贸易战的战火重燃，甚至有可能会导致最终的谈判崩溃。特朗普总统这种在最后的时刻改弦更张的做法已经不是第一次。美朝的河内谈判，特朗普也是在最后一刻拂袖而去。有评论认为，这是特朗普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给对手制造最大的压力所采取的一种战术手段。那么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刚才提到的这种评论啊，就是特朗普总统采取的这种叫做一种措施、一种战略也好，你的观点是，你是怎么看的他这种评论？另外，这种所谓的用这种极限施压的这种手段，能不能成功？
应该说呢，在特朗普执政两年多的时间以来呢，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临门一脚的时候，那么他突然改弦更张了。那么包括前面的我们说这个朝鲜谈美朝关于核问题的谈判中间也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应该说呢，这个是体现了一个特朗普目前他的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特征吧，有强烈的这种单边主义，那么然后呢是要集中谈判的议题，设立时间表，那么同时呢制定一个严格的核查机制，进行这个坚决的制裁，而且呢是把这个最后一刻拂袖而去呢作为一个谈判的底线，或者谈判最后一张王牌。至于刚才说这种极限施压的手段啊，这个拂袖而去的手段是不是能成功？可以说呢，他在使这个手段的时候呢，对于美国的一些盟国来说，像韩国、加拿大呢，成效是比较显著的，那么可以达到一些他所希望达到的成果。但是对于他的潜在竞争对手来说呢，其实到现在来说，我们看到的成效并不是非常显著。朝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至于说为什么对于像朝鲜和对于中国这种谈判过程中这种极限施压手段不是非常成功，应该说呢，一方面呢，一是对手呢会担心，每一次的让步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要求，引发更多的让步，这种连锁反应是这个谈判对手所不能承受的。另外一个呢，也当然是可以看到，目前呢，是在这个贸易战谈判中间呢，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深水区，而且有很多这种核心的纠纷议题。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是导致谈判无法谈拢，或者说一直处在一个，起起伏伏状态的主要原因。
接着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谈判说现在美中贸易谈判进入了深水区，另外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纠纷的这个核心议题。那么这个所谓深水区还有这个核心议题究竟是什么？
具体讲的话呢，应该说目前的贸易谈判中间呢，有大概三个方向或者三个方面吧，是双方分歧比较大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有一些具体内容的承诺是不是真正的说清楚了？因为当我们说这里涉及到中国提出呢要进行更多的采购，同时呢中国要对市场准入机制进行改革，那么中国的产业政策需要调整，而且呢一些行业补贴呢中国也承诺要取消，但是这些具体内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达成协议的，有多少还有一些具体事情没有完全说清楚的，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协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可以看出呢，是有些内容呢是需要清晰化的，也就是说是口头承诺。中国政府呢目前做出了很多的口头承诺，但是美国呢希望呢并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个口头承诺，是希望有更多的落实到这个白纸黑字上的。那么经过立法的改革呀，新的法律出台呀，或者经过这个政府出台一些新的产业政策呀，或者新的这种法律以下的这种执行措施这一类的东西，把它这个口头的承诺呢形成这个纸面化，同时不仅是形成纸面化，而且要美国希望看到中文版本。那么他不希望呢，就是说有任何的在执法或者在立法过程中呢出现折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核查机制的问题。美国是希望呢，在真正看到迹象之前呢，是不放弃这个所谓的现有的制裁，那么同时要保留这个制裁，只是停止新的制裁。那么中国呢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单方面的就是妥协，那么希望呢是一揽子一个协议，但是呢这个核查机制如何执行，双方目前还是没有能够找到一个都能够接受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美洲贸易谈判当中是显得应该说是底气十足的，他并且一再的是宣称说贸易战对啊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对美国的经济没有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从很多指标上来看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啊的确是非常的强劲。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特别是那么贸易战是否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影响？
首先说呢，特朗普总统在发言中屡次强调是这个关税呢是中国交还给美国的一种这个反向的这个资金的流入，对美国是有好处的。这样的说法其实不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实际上是很多的美国进口企业呢是把这个贸易战中间的这关税的压力呢把它承担了，这样呢实际上是将来是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的。不过呢，如果看整个的美国经济的目前的大的面向的话呢，的确美国经济是从这个金融危机以后到目前为止，十年以来发展的是最好的一段时间吧。到目前为止呢，贸易战对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吧，据专家估计呢，大概也就是0.1%到0.2%之间的一个水平。那么，美国出口的中国的产品的这个下降呢，也主要是停留在这个原材料和食品行业。一些美国大的制造业呢，出现了一些下降，但是呢，目前只是停留在一个警讯阶段。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的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危机性的事情。而且呢，我们说目前美国的第一季度，今年第一季度的这个 GDP 的增长呢，实际上还是要好于关税实施前的最后一个月的增长。这样的话，应该说呢，美国的经济呢是给特朗普提供了一定的底气，那么让他呢在这个贸易战中呢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特朗普总统发了这个推文，说这个星期五就要开始对中国这个增加这个加征关税。那么美国的媒体还有国际媒体啊，对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推文的这个报道是非常的广泛的，是非常高调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效应。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媒体采取的是某种程度上是冷处理的这样一种措施，中国为什么这样做？
这一方面体现出来中国目前在经济方面呢确实承担了很大的压力。虽然可能表面上并没有太说这个压力，过度宣传这个压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吧，它呢三月份对美国的出口呢实际上是比2018年的六月大概减少了47%。那么从美国的进口呢也减少了17%，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下滑吧，这个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同时呢，一季度中国的出口呢同比下滑也是比较大的，大概出口的这个进口下滑是1/3左右，出口呢大概下滑了1/10左右。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呢，双边贸易额吧，大概减少250亿美元。那么这些对于中国经济内部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负面作用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呢，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这个放大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不愿造成国内的这个政治上或者是这个社会上的一个紧张情绪，那么这是一个为什么对于这个报道采取比较低调的态度的一个说明吧。
最后差不多还有1分多钟的样子，我们再来谈一谈。我们注意到这个贸易战从一开始到现在差不多这样停停打打，可以说是一年多了，你是怎么样来评价中国政府在这个贸易战当中的这个应对措施的？
这一年来其实可以看到呢，这也是一个中国政府在了解特朗普政府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说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可以看出来呢，中国政府呢首先是低估了美中关系下滑的一个整体趋势，同时呢他也高估了特朗普本人口头释放的善意的作用。而且呢，中国政府一开始也不太适应，可能到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太适应华盛顿目前的这种众声喧哗的权力运作结构，就找不到这个对话人，找不到谁是真正是决策主要的这个决定人。而且呢，中国政府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低估了美国政界、商界，甚至于包括这个学术界在对抗中国的这方面所形成的这种统一战线的一个态势。在这种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呢这一年来呢，中国政府呢在贸易战过程中 中，或者整个美中关系过程中呢，一直呢是有点被动的一个样子，那么一直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跟着美国的意愿在走。应该说呢，还是要，中国政府呢可能是希望做出一些能够办法吧，转移啊、消解呀、拿出一些说辞啊，来化解这种危机。但目前看来呢，这样的努力和这样的成效呢，还是并不是非常显著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华裔女导演圣斯西里塑造了大荧幕上罕见的华人女性角色，她的作品《幸运的奶奶》入围今年，也就是第18届纽约翠贝卡电影节。她将这部黑色喜剧电影看作是一封献给纽约中国城的情书。下面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黑色喜剧电影《幸运的奶奶》讲述一位80岁、脾气暴躁、爱抽烟、爱赌博、住在纽约中国城的华人奶奶的故事。在算命师告诉她她即将迎来最幸运的一天之后，奶奶取出所有的钱到赌场里输了个干净。然而她并没有得到幸运，还卷入了中国城的黑帮斗争之中。沈思西里和郑班班是这部电影的共同编剧，他们想要塑造一个大荧幕上从来没有过的角色。
In a lot of cultures, we often think of grandmothers and grandfathers as being very cute or being very sweet.
在很多文化里，我们想到的爷爷奶奶的形象通常是非常可爱或非常亲切。但我的经历不是这样。我的奶奶非常任性，很有个性。她经历复杂，有很多故事。我和导演都是从自己的母亲和奶奶那里获得启发以后创作的这部电影。我们钦佩我们生活中那些坚韧的华人女性，我们觉得我们之前从未在大屏幕上看过这样的主角。
2018年，美国电信公司 AT&T 和翠贝卡电影节举办不为人知的故事电影提案竞赛，圣斯西里和郑班班凭借《幸运的奶奶》剧本获胜，赢得了$100,000的奖金来制作这部电影。幸运的奶奶由周采芹担任女主角，台湾前篮球运动员哈孝元担任男主角。电影在今年的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上全球首映。幸运的奶奶剧组工作人员中52%是女性，33%为有色人种。圣斯西里希望越来越多亚裔美国人的故事可以得到讲述。
But I also really hope that by bringing more and more voices to the fore, that there is a greater diversity of the kind.
我也真的希望引入越来越多的声音，使故事的种类更加多样化。这样的话，独立电影人就不会承受一定要去代表谁的负担。我们可以自由地讲述不同类型的故事，观众可以看到亚裔美国人也可以有很幽默、很顽固等等具有非常复杂性格的角色，就像白人演员的角色一样。但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我所做的每一部电影都不一定要和亚裔美国人有关，我可以自由地去追求任何我喜欢的故事。
今年的纽约翠贝卡电影节从4月24日开始到5月5日结束。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四将抵达华盛顿，与美方展开第11轮贸易谈判。刘鹤此行正值美方准备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战硝烟再起的紧张时刻。路透社报道说，因为中国已对做出的贸易承诺全面反悔，导致华盛顿震怒，以加税反击。舆论称刘鹤此行是冒着炮火前进，他将恢复中方的承诺，还是做出更多的让步？没有了习近平特使头衔的刘鹤会有多大的把握和授权？第11轮贸易谈判是否还能达成协议？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